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人生可以不一样，人生可以不一样。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位，当我们跨入新年的时候，我们都对自己有这样那样的期许。但是总结起来，我们真的希望能够新年有新的气象，有新的样式，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我们的人生非得要重蹈覆辙呢？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好像走来走去一定要走那些老路呢？我们的人生要有不一样，当然这个不一样一定是正面的，一定是积极的 positive 的。但是又发现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像常常为了这个不一样，我们又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迷茫。那么昨天我们特别提到人生的疑惑，归纳起来有三个很大的疑惑，还记得吗？我们第一个疑惑是什么？我可以知道什么？ What can I know? 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社会，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各种的知识，你说你的，他说他的，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这些的东西包围着我们，充斥着我们的脑海，到底我应该知道什么？我可以知道什么？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应该做什么？也许你可以知道的很多，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历史科学，所谓这些的学问之外，其实我们更了解，对你我来说，人生，我记得常常听老人家说，不识字你还可以吃饭，但是不识人你就没有办法吃饭了。意思就是好像你可以这个学位那个学位你拿了一大堆，但是你的人生能不能真正走得稳，在安全里面，在平稳里面，在和平里面，在真正所谓安身立命里面，好像不见得跟你的学位跟你的知识一定是成正比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这个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期待什么呢？新的一年来，我们一定有新的期待。我们不但对这一年有期待，我们对未来有期待，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有期待，也许我们对我们的要选出来的领导人有期待，我们对我们生活的环境有期待，你有人生里面有许多的期待，你在婚姻里面对你的配偶有期待，对你的老板可能也有期待，所有这些充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What can we hope? 我们到底能够希望什么呢？我想这三个问题基本上我们一生都在问，但是昨天晚上我们谈到这三个问题，最终人类没有答案。但是圣经很清楚的要把这三个问题指向我们人的三大需要，或者说三大真正的认知，就是第一，我们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什么都知道，因为最简单的，我们连明天都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坦白说，其实有时候你不知道还真比知道好，很多人都同意，如果不知道这个体检的结果，好像活得还比较安心，一旦看到体检结果，哇，这里肺上有一个阴影，哇，这样那样完了，好像你知道了一些东西，结果呢大概你惶惶不可终日，你马上。所以很多人说，其实癌症的可怕了，就是不是癌把你害死，是把你吓死。很多人不是被癌症害死，是被吓死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其实反过来提醒我们，我们人的有限，我们人一定需要知道我们不是上帝，因为有限，所以我们是有限的人。知道有限，让我们能够谦卑，让我们不会骄傲张狂。第二样呢，要告诉我们人的有罪。我们不但是有限的人，而且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虽然明知道应该去行善，我们应该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做不到。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老师说要学雷锋，当然学雷锋很好嘛，雷锋叔叔特别高尚，这个一会儿帮人家这个扶老太太过马路，一会儿捡到钱交工，一会儿帮人修轮胎等等。不过有一点我觉得一直蛮奇怪，就雷锋叔叔每做一件好事的时候，突然间就旁边有人给他拍一张照片。其实谁都知道60年代这个拍照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那一个人那个年代很多人一生大概也就几张大头照而已，不像现在每个人都拿个手机啊，到处拍啊，反正也不要胶卷啊，也不花什么成本。那个年代可不这样。不过很奇怪，雷锋叔叔大概有人统计，他一共有260几张照片，这些照片而且都很关键，就正好在修轮胎的时候一张照片，正好扶老人家一张照片。这个，反正总而言之，但人家确实很了不起，做了很多好人好事。那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特别就觉得要学雷锋叔叔。那我们班上尤其奇怪，老师就常常会表扬一些同学，因为他们那时候要我们记日记，就每天干什么事情啊。那有些同学的日记就真的很厉害啊，就一会儿就捡到钱交工啦，一会儿做了这样那样的好事啦。那么老师就念出来，念出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听了就特别的羡慕，羡慕到一个程度有点嫉妒，不过还没有上升到仇恨的程度。就是总而言之呢，就特别羡慕。我说哎呀，这我怎么我真的是蛮注意哈，从家里到学校那一段我基本低头看有没有钱，有没有可以捡的。不过怎么看就找不到，那年代真的连一分钱都很难捡到，那怎么办呢？我这总得写点啥。那后来我就想，那捡不到钱，看能不能有老人家过马路，那我扶一下，就等在马路边。后来发现那年代也不太容易啊，好像老人也不多。那总而言之的，有一天真的逮到一个老人家，好了，一个老妈妈，这我说要不要扶您过去啊？这他一看我这个小朋友啊，好啊好啊，哎呀，好孩子啊，这个，哎呀，我就特高兴，扶着老人家就过马路啊。没想到到对面一群小朋友跟我一样，他们也要写日记，又把老人家扶回来了。真的那种年代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很奇怪。哎呀，所以后来现在仔细想，那种叫做好人好事吗？那个好像行为是不错，不过动机大概很有问题，因为你都是为了要写一个日记，为了老师要能够课堂念一下，为了让你得到一些称赞，这种动机说实在也说不上是这种所谓高大上的动机。所以人类的很辛苦啊，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圣经很清楚说，虽然立志行善由得你，但是行出来由不得你。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更悲哀了，我们能期待什么呢？我们能希望什么呢？ What can we hope? 我们能有什么期待呢？希望呢？但是很感恩，透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帝就要告诉我们，有一位真神，他跟我们大有关系。原来真正的希望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他成为我们活泼的盼望，他成为那个 living hope, 那个活的盼望。所以简单来讲，昨天我们提到人生三个疑惑，其实要把我们带进对真正人生的一个思考，一个认识。有限，有罪，但是 有主，有主，这个叫做福音啊。因为这位大能的主，他不但创造我们，他拯救我们，他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与我们同行。因为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英文叫做 Emmanuel， 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人生有了主是最重要的。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唱的歌叫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是我们到新年的时候我们盼望蒙恩得福。中国人还把福倒过来，你不能看哎呀福到了，他就希望等你这句话呢，好像呢是一个这个口彩，好像呢是给自己带来福。但是你要知道，人生真正的福是有一位能够救我们，救我们从罪里出来，有一位让我们知道原来有限的人，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达到我们心灵里面一直在追寻的那个永恒的那个生命，透过耶稣基督。所以有限的，有罪的，但是有这位大能的神，这是人类的福音。那么今天我们要接着来看，我们谈到我们的人生，不但是从昨天的三个问题，我们提到昨天的三个问题都是这位德国的哲学家提出来的，他叫做康德，他大概是离现在200多年前的人。那么在1790年，也就是距现在整整230年以前呢，他就写了这个一本很有名的书，昨天我们提到了，叫做《纯粹理性批判》。这个 critics， 这个批判这个词呢，你不要把它想了好像就是大批判啦、自我批判啦、否定的意思，不是。他其实批判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到了西方，当你很多写学术报告的时候，你知道这个 critics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人应当具备的一种，不但是对自然、对人生的思考和观察，而且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认知。这种总括起来叫做 critics。 那么人所谓要具有批判性，你不要人云亦云，你不要觉得哎呀，我过去的背景啊，我过去的教育啊，我过去的成长就这样了，所以我就认准这个就是对的。不一定，你需要有自己那种批判性的眼光。那么所以康德写的这个纯粹理性批判就提出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三大问题，这个成为哲学上非常重大的一个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当然康德的贡献不只是在哲学上，其实他的这本书呢，也成为后来所谓的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就开始人类开始变得非常的有批判性，我们需要有独立的思考，我们不能人云亦云。但是我们昨天谈到疑惑的解决只有在上帝的启示里面，今天我们这一堂要来谈，其实是从康德的第四个问题。1790年他完成了这本《纯粹理性批判》，非常大的贡献。但是康德是不是就停留在那里呢？其实之后那个时候，那一年他66岁，在他们那个年代66岁已经是人到了迟暮，所谓人生70古来稀。那么一个将近这个坐六望七的人，当然知道人生无多，但是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讲，他继续的思想过往这三个问题，都是从人作为主体，我放在中间，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能够期待什么。但是其实你要知道，当人生你越所谓活得久，你人生经历越多，你越发现我们人其实很渺小。如果什么问题都把我放在中间，你能得到真正的答案吗？所以康德到了他最后要过世以前呢，他又写了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做《历史批判》。历史理性批判， 这个也被称为他的第四批判，或者说第四个问题是他提出来。这个问题其实是更本质，简单来讲就是他提了这个问题 What is man？你注意这个问题跟前面三个问题很不一样，前面三个问题把自己人放在中间，我能够知道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期待什么。那么第四个问题也是他最后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人是什么，人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的话，结果呢你都从人好像假定你人不需要问，其实你知道这个其实是更根本的问题，人是什么？ What is man? 那这个问题你已经发现人类没有办法回答自己，对不对？因为我们问的就是我们的本身。这个问题我记得很有意思，这个有一个以前有一个好像是台湾，应该是台湾的那个一个乐队叫做小虎队，你们听过小虎队？小虎队，但现在已经这个过气了，有点这个。不，前几年有一年春晚，中国大陆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小虎队又上去了。现在应该不叫小虎队，叫老虎队了，因为人都蛮老了，也不是那种年轻的帅哥啦什么。老虎队，总而言之，当年这意气风发。小虎队那个时候当然演唱了很多歌曲，我其实以前蛮关注他们唱些什么，因为我发现他们唱的好像年轻人特别喜欢啊，就跟现在这个周杰伦一样啊，追星啊，追来追去。小虎队有一首歌很有意思，这个我想大概歌词就是这个，叫做我是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是谁。那个歌里面唱的大概一共有18个我是谁，就一面唱我是谁啊，我究竟是谁啊，我到底是谁啊。他们拿着话筒唱的，下面那个年轻人都挥着那个荧光棒，我是谁啊，我究竟是谁啊，我到底是谁啊。唱完他钱也收了，对不起没答案，你们回家吧。哇，疯狂之夜啊，到处那个每个大概都暗自流泪啊，回家到底我是谁啊。但是问题，为什么这个歌会这么风靡呢？因为几乎是每个人心里的共鸣，我到底是谁。你知道这个问题非常不容易回答，我们很多时候说我是谁的时候，我们都用外在的来界定，对不对？我是一个工程师，我现在是一个传道人，那么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你要知道这种的其实都不是对一个人的本质性的一个定义，都是一个很短暂的，很外在的，很表面的，要来界定这个问题。你这个时候就发现这种的问题真的，若不是外在的超然在人之外的要来回答，人自己怎么能回答呢？因为你有你的答案，我有我的答案，而且讲到最后你会发现根本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的本质。人是什么？ What is man? 但是这个问题的提出呢，就成为康德哲学的一个高峰，就开始让一个哲学家从自我去观察这个世界，变成真正的认知到原来我们人没有办法去回答一些问题，因为我们人的有限性，我们不能够来定义自己到底人是什么。你现在如果去查百度也好，查谷歌也好，你去查那个维基这些的所谓的大字典，这些的所谓给你答案的，你查来查去发现都查不到答案了。它可以有很多定义啊，生物学上给你人一个定义，哲学上给你人一个定义，那么这些的定义到底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来解释什么叫做人呢？人是什么？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出发，今天我们要来看答案在哪里。我们的人之所以独特，是因为我们的人有追寻，或者说是因为我们的人会问这样的问题。 你大概会同意动物界真的不会问啊。那个猫从来没有问啊，我为什么是一只猫呢？我怎么就不是老鼠呢？我就是你看它，动物从来不会有这种的想法，就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却去问自己怎么会存在。一个明明短暂的，却会对永恒有追寻；一个明明我们昨天讲两头都没着落的，却在问一个永恒性的意义。其实你已经了解，当人这样一发问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人这个存在是非常不得了的，它绝不是一个偶然，它绝不是一种的突然毫无意义的，只是在生物界，只是在所谓历史长河里面偶然间蹦出来这么一种的存在，叫做人，绝非如此，人太独特了。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入手，你大概一定同意我们的人生里面有追寻，对不对？就是康德讲的，我们有各种希望，有期待，这些期待成为我们人生的动力，成为我们不断的跨入新的一年，我们总是希望说我们能够达成我们人生的一些目标。但是我们的人生到底期待什么呢？或者说这个日光之下，我们能期待什么呢？网络上面 有一首这个打油诗，好，蛮有意思。他说短短人生的追寻啊，大概可以分几个阶段，基本上二十岁大部分的青年男女追寻爱情啊，人在这个正好是最辉煌的岁月，那么追寻爱情，爱情最大，男生都希望能够找到白雪公主，那女孩呢都希望能够找到白马王子，人生追寻爱情。当然现在你也知道爱情这个 有一点问题了，这个不过总而言之正常来讲，谢谢。那么人生好像二十来岁大概都是这种的青春的岁月，三十岁追寻什么呢？基本上人都希望能够所谓安居乐业，爱情能够开花结果，能够步上红毯，能够建立家庭，那么成了家，好像呢你的人生一般来讲，那么你的人生应该比较稳定。当然你成家的时候呢，其实跟爱情已经蛮遥远，因为基本上都是这个在中国大陆叫做这个，尤其是丈母娘啊、岳母岳父这种，要看看这个女婿，这个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叫做一动不动，什么叫一动不动呢？就是一辆车会动，一栋房子不动。那基本上你一动不动大概有点希望，如果你这个什么都不动啊。总而言之呢，这个第一条件。第二叫做万紫千红，万紫千红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民币啊花花绿绿的，当然红色越多越好，你平时不太注意的伟大领袖，这时候你要注意，那基本上红色的伟大领袖越多越好，这种紫色绿色都世界各族人民，那个都无关紧要，都五毛啦一块啊不太重要，一百块这个是最重要。那么花花绿绿的这叫万紫千红，大概呢你有房有车有钱，那么有可能爱情能够开花结果。如果你啥都没有，那大概基本上这个当代不太会有什么杨乃武小白菜啦，这种好像以前的这种所谓什么这个麻雀变凤凰啦，这种故事不太可能发生。那总而言之的人生好像一个十年一个十年到四十，有人说就是追寻成功，而这种成功呢常常跟你前面的爱情啊家庭没有太大关系了。基本讲的成功都是所谓职场的商场的官场的，确实很多人同意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有不少人都已经家破，不能说人亡，人还在，不过基本上婚也离了。现代人很有意思，我有一次回国这个 一对年轻人说，张牧师啊，我们快要结婚了，这个为我们祝福啊。我说你们现在一定很忙哈，这个要筹备啊。他们说我们现在最忙的就是各自在写婚前协议。哎，我说你们也不是什么好莱坞的大明星啊，这个有多少钱啊，怎么写婚前协议？他们说我们现在虽然结婚，头脑没有发昏，现在呢我们先要讲清楚，这个将来一旦过不下去了，车归谁，房归谁，都要讲清楚。其中一个跟我说，张牧师，现在我们流行什么叫做结婚，就是允许对方走进我的世界，但是绝对不许他在里面随便走来走去。先界限画好。哎呦，我说如果你们这样想，真的趁早别结婚了，都还没结婚先不准人家走来走去，那这估计大概时间也不会太长久。我想确确实实今天这个社会，你会看见人到底追寻什么呢？到了50岁，有人说追寻的就是财富，就是金钱，反正下半辈子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我的成功就代表我有多少金钱，我有多少的，好像这些看得见的才给我人生有安全感，我有几栋房子，我有多少的存款，这些好像让我的人生才有安全感。那么到了60的，这是大部分人觉得。 我每次回去，很多人说，哎呀，陆家，现在我们特别体会叫做浮躁啊，浮躁的不行啊。那到了60呢，开始觉得浮躁这个其实蛮对身体健康很大伤害啊。我以前不太知道，我说到底你们怎么定义浮躁，有人告诉我基本浮躁就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要盯着别人嘴里，那个叫浮躁，就总觉得还少一点东西，总觉得别人有的我怎么可以没有呢。那么到了60呢，好像很多人对自己说我要淡定一点，就是看开一点啦，不要那么着急啦，不要那么浮躁啦。你能吗？真的有个同学跟我讲，他说我倒是觉得淡定啊，淡定基本他的定义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中国人老早懂这个道理啊，这个心大一点宽一点，退一步海阔天空。不过那天他跟我说，但是现实生活里面好像退一步不是海阔天空，退一步是人去楼空。哇，又不行了，这怎么行啊，这我怎么能够人去楼空呢啊，所以要淡定也不太容易。那么你发现其实大概大部分的人到了70才开始注意说，其实健康真的比什么都重要。你有好多套房子，你有很多的存款，你有很多这样那样，结果呢你的身体不行了，不行，哎呀，终于发现了，不能乱吃啊，这个不能够这个什么都吃，不能够好像光是成天这个浮躁啊着急啊。你要健康，80呢，很多人说其实只要两个字就可以，叫记忆。尤其现在到处都用 password 密码，那还行。你说叫一个80的，真的有个老妈妈，她因为这个存点钱，那个存点钱，每个地方现在密码越来越复杂，位数越来越多，还要大写，还要小写，还要专有符号。数字啊，从老妈妈说哪记得住，所以他就弄个小本儿啊，就每一个这个银行的密码写下那个。有一天他说，陆家，完了，那小本儿我现在找不到了，这本儿怎么就想不起来，不知道放哪儿了。那本儿一丢的话全完了，所有你的都给银行做贡献啊，基本上没有密码现在很多都寸步难行。90呢，有人说啊，醒得过来就算不错了。我期待这个到了90、100，你说你还期待什么呢？真的是好像一天天看着这个日子就这样过去。真实来讲人生，你会发现一方面我们的人生从年少到年迈，我们真的充满追求，但是这些的追寻，当你一回首几十年的人生过完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真的叫做追寻吗？你如果看这张表，第一你会发现追寻其实很短，你的人生里面千变万化，曾经以为的很重要的追寻 结果呢，到头来发现真的那么重要吗？到底我们的人生在追寻什么呢？所以我想，其实当我们看人生、看过往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是的，作为人我们都有追寻，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很独特尊贵的人。但是是不是刚刚那个表里面的追寻，一方面好像代表我们的日常，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确确实实也提醒我们，这种的追寻其实并不能够真正反映我们作为一个人本质性的，我们到底在要什么呢？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人生非常非常基本的追寻呢？难道只是吃饱喝足穿暖就够了吗？难道只是纯物质性的维持我们这样一个生命就叫做这是我们的人生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活得跟动物也没有太大的差别，难道不是吗？是不是我们忘记了一些真正重要的，但是其实却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呐喊，内心深处的渴望？所以回过头来你会发现，我们讲过要回答人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你必须要从一个超脱了或者跳出了人的范畴，从这样的眼光去审视去看人是什么。那么这个眼光当然就不是我们的眼光，只能是上帝的视角，只能是一个超然性的一个存在的角度。而我们人昨天一开始就讲，我们人是有限，所以有限的人就没有办法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个变成人里面一个永恒性的矛盾。我们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常常会问的是超越的，会问的是永恒的。这种的矛盾的存在让我们人何等不甘心，但是只有上帝能够回答。他告诉我们，其实正常的人一定有三个最基本的追寻，这三个追寻远不是刚刚我们列的表里面的这种所谓浮浅的短暂的外在的追寻。我们人真正的三大追寻，第一个就是问路，第二个呢就是问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问命，生命、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基本上任何一个正常的人，你可能不用这些词去归纳，不过你的人生其实就在这三大追寻里面。路不但是所谓我们人生脚下所走的路，其实也指到一个方向，我们人从哪里来，我们人要往哪里去。所谓人生这条路通往何向何方，路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如果你跟我年龄差不多，可能你会有印象，1980年中国那个时候有一份杂志叫做《中国青年杂志》。那么《中国青年杂志》呢，在1980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还记得，因为这篇文章很著名。那个标题叫什么呢？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谁写的呢？署名潘晓啊。如果有人知道这篇文章，举一下手好吗？有没有人知道？难道跟我同龄的就这么几位吗？也有一些位哈。你知道这篇文章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是相当重要的，有人把它叫做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用一个很浪漫的词，思想初恋。换作这篇文章一出来，真的石破天惊啊！我有一次在北京那里遇到一个弟兄哈，他就是当年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个编辑，他告诉我说，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啊， 真是没想到全国各地，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微信啦、网络什么都没有哈。他说基本是靠写信，叫做群众来信啊，就那些读者收到以后就给那个编辑部写回信啊。他说像雪片一样哈，从全国各处四面八方就寄到我们编辑部来，就是对这篇文章的回响。他说真的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大的反响。他告诉我创一个记录，他说有一天啊，我们编辑部就收到了几万封的信啊。到后来他说根本堆的就我们也不去处理，也拆到手都发软，也不回了。开始有几封还回一下，那么后来就根本不回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问题是好像几个人，后来知道潘晓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笔名，其实是一群人。他问的是一代中国青年在问的问题，人生的路。你知道80年代 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年代，因为过往这30年基本上就是不需要思想嘛，一个伟大思想就够了，这个一条道路就可以了。那么等到改革开放以后，忽然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好，那么就开始这个，所以这几个人也蛮大胆的。不过我觉得中国青年杂志更大胆，竟然这个文章敢发表，因为那个题目如果早个十年那叫做很反动的题目。那么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其实很多人都在问，就是我到底走的这条路，比如说现实来讲，到了美国真的是对的选择吗？我这条路真的走对了吗？我当年花的这个代价，我也确实遇到有一些真的泪流满面告诉我说，就为了这张绿卡，结果呢高堂父母在大洋那边，然后呢病危在床，结果呢没有办法回去啊。父母呢也爱儿心切爱女心切，都说别回来了，等拿到身份再说了。结果呢好了，这个天人永隔啊，没有办法看最后一眼，好像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许多人是流着泪跟我讲，所以常常就觉得这条路真的走对了吗？当年为了走上这条路花了多少的力气啊，花了多少的努力啊，多么的辛苦不容易啊。路在哪里呢？我们每一天的人生都在找寻。没有想到我们今天其实走的共同的路叫西游记啊，都西游了，到西方来了，西游了。路在哪里呢？那么现在的路就是代表你要赚钱，所以很多人我看到他们就觉得马云是他们的偶像，把马云都放在那边啊，跟他这个。其实我想马云看到也蛮郁闷的，因为通常一个人只有死了才被供起来，马云还活着哈。这已经是这把他当成，而且弄成像外星来的一样。当然马云这也怪马云本身也是有一点这个，那大家就觉得他特别特别与众不同，好，所以哎呀，就反而人生反正就是马云是目标。但是有人说的好，今天马云明天就浮云，反正都有云。到底人生这条路真的对吗？反正总而言之，好像刚刚那个标语叫不吃饭不睡觉打起精神赚钞票，这个就是人生的追寻啊，这就是人生的道路。显然你不会同意，因为我们人真的除了外在的物质性的追求，其实问一问你的内心就知道了。就好像那篇文章他要提的要呐喊的是指到我们内心的那种的追寻。到底人生什么是人生的道路？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呢？我为什么要活着呢？我怎么来表达我的一生呢？这是昨天我们讲过。那么第二个追寻更实际，就是对真理的拷问。真理，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人活着一定需要标准，拿什么来做标准呢？除了这些很现实的所谓伦理道德性的标准，整个的人生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标准呢？ 你会看这个时代的标准是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好像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更困难，比如说中国人以前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么孩子将来就拿个教科本就问父母了，那怎么办？现在上面好几种选择，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男的跟女的，到底怎么样？而且男女你都自己可以界定，你今天想做男的就男的，然后有一天你突然我要做女的，那你就是女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标准谁来定呢？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好像只是现在一些政客们的讨论啊，好像一种时代的潮流啊。其实这个本身就是对人类的界限的一种非常大的，就让人到最后你自己越来越难了解什么叫做人。这是一个关于真理的问题。我们常常说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是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别跟我讲绝对，一切都相对。他忘记了这句话本身是非常矛盾的。你应该说，你不能说一切都是相对，你应该说相对来说一切都相对，对不对？这样比较合乎你对相对的定义嘛。很多人我绝对相信一切都相对，这种话一听就他不太用理性在思考。当你说我绝对相信一切都是相对，你本身就已经不绝对。所以当人在问的时候呢，你发现人里面对绝对是有一个期待。那么这个绝对的标准谁来定呢？你就会发现一定是超越人类才能够定。因为人类自己，我简单打个比方，那个没有一个人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可以做个实验，抓着头发试试看，你觉得我力大无穷啊，我天天锻炼啊，我已经这个非常有力，你唯独没有办法把你自己从地上拔起来。换句话说，人靠自己，有限的人想要来给我们做这样的定义，你就知道做不到。但是从另外角度呢，你又发现这样的标准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那么人怎么可能会产生出一个标准呢？而且你会发现，那些人要让自己的标准看得比较像标准，他一定基本上要靠向这个所谓绝对性的标准。比如说不能杀人，在没有缘故的下不能杀人，这个是所谓你无论在中国在美国在各处，大概你这样去伤害别人都会被判刑。那么这个标准从哪里来呢？你会发现它一定是比较靠近那个绝对性的标准。结果呢，你发现从圣经里面最早人类上帝给颁布的那个十条诫命呢，其实老早就已经告诉你，那些基本性的标准一定从超越人类那里来的。而人今天不过是比较的靠近那些标准，你才敢拿出来说这个可以做一个标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